我们快乐时间已经结束了，下课很快乐哈。好，我们第二堂课，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请大家翻到23页。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称名念佛啊，最后我们谈到这个以称名而成定的一行三昧啊，是不是在没有看导师的书之前，也大概只知道称名念佛就是称名念佛，不晓得有这种称名念佛的一行三昧啊。那有一些法友，他对这个三昧蛮感兴趣。他是说，他以前一直以为称名就只是称名，那边念这样子。他不晓得，这样的一行三昧，它还可以跟诸法实相相应哦。也就是说，在他过去，当然他也看过导师的书，他总觉得好像称名的进阶班是什么观相啊？那观相进阶班是什么？唯心啊，就是我们这四种念佛的方式，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次第的一个晋升啊。那最后当然是实相念佛啊，他就是看到这个讲义或者导师的这个说明之后，才了解到原来称名它也是可以借由称名这样的一个方便呢，而达到实相哦，就不需要再去透过观相唯心，然后实相，这是一行三昧的一个修法啊。那我们简单再回顾一下一行三昧，导师有谈到，比如说这个经文啊，这法界相那一段啊，它就是系缘法界。什么是法界？这个不太，法界这个字，它的使用率蛮高的啊，特别在大乘的一个佛典里面，它经常会依文脉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意涵啊。但是如果依据这一个导师，在其他地方的一个解释，老师在解释这个《大圣起信论》，他也提到这个一行三昧啊。那谈到执心的部分，老师这个引了这起信论的内容，什么叫执心？他就是说正念真如法叫做执心，就是说在修这个一行三昧要执心，那要正念真如法，导师就后面就解释，他说这个正念真如法就是相当于这个系缘法界，法界一相，也就是起信论的一个这一个说明文是导师认为他就是在说明系缘法界这件事情好，那如果是这样子对起来之后，法界是什么？就是真如就是诸法实相或者是这种离一切分别之相无分别相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在经文里面这一段的第二行，不取相貌不取相貌这边主要是它的一个修法，它是不是这个观相的修法，它是称名的修法。这边不是说那个不着相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它这边只是要说明它的方法不是观相，而是持名就是不是说不取相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只是要说明这样的三昧呢，它是称名的，不是观相的好，所以在这边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一行三昧呢，若依据这个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这是这一行三昧主要是出自这一部经的一个内容，这边的教学。那它里面有谈到这个要修这个三昧呢，要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也就是要先学习般若经。所以导师这边就说，这个一行三昧是般若跟念佛的一个合一，乃至于在最后这边说是波州三昧的般若化。主要所谓的波州三昧般若化，导师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一行三昧它是在波州三昧之后所出现在佛教界，大乘佛教界的一个修法。那他的修法，他的一个目的呢，都是要见一切佛。波州三昧是见现在十方一切佛，这一行三昧是见三世十方一切佛，啊，又更广又更多。所以就是见佛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又容摄要修学般若经，然后才进一步的一个修这个一行三昧，所以导致说这个波州三昧的般若化主要的一个意涵在这边，就是他要在这个一行三昧，他是要见一切佛的三昧，他是可以见一切佛的三昧，基本上他跟波州三昧的一个特质是相当的。但是他要修的时候，他又要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这是波州三昧所没有的，所以导师就觉得这两种三昧，他应该是这个一行三昧是比较后来的，然后特别是针对波州三昧的一个般若化，但他们的一个修学的一个见佛方便也不一样，一个是这个精行为主，一个是坐，一行三昧是坐着修，波州三昧是要在动中不断的精行。好，那这边再提示一个重点，就是系缘法界，也就是缘这个一法界，这个一法界也就是诸法实相界的这个无分别相而修，无分别相而修，这无分别相就是如一如，如就是一样，相同。好，那这是系缘法界如而称佛名，也就是从这个持名念佛而植入实相念佛的一个修法，那个这个是一行三昧，所以它的一个缘呢是系缘这个法界，那它是以这一个念佛持名念佛作为见佛的方便，就是你透过念佛然后见十方佛，然后体悟一切法的这个一切诸佛的这个法界呢都是这个不易的，去体悟这一个实相，那这个是一行三昧的一个内涵。好，那我们进一步就来看这个观相念佛，所以前面是称名，现在我们要谈观相。那这个相呢，导师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及行住坐卧等等的色身相。第二呢是念佛五品具足，这个五品呢内容就是我们该上一节课谈到这个五分法身，也是佛的功德戒定慧解脱之见，还有实力事无所谓等功德，那这个是法身相，就是他的功德相、法身相。好，我们先看这个念佛的这个色身相。 那念佛的色身相要怎么样来观呢？那导师这边提到，他要观佛相，以这个观佛相作为这个初学者的一个方便，也就是方法。那导师在这边引用这个《坐禅三昧经》来说明。那我们直接来看经文，这经文说：若初习的一个修行人呢，那带他到这个佛像的一个地方，佛像所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住，然后地观佛像相好，这个地呢就是仔细，仔细的意思，就是要教导这个行者呢，修行的人要去仔细的去观这个佛的一个相，这个微细的这种相呢，都要清清楚楚哦。相相明了，一心持取哦。所以要观相之前，要去取相，取相到哪里呢？到有佛像的地方啊，然后仔细的去取这个佛的一个相好，然后呢？还至净处，心眼观佛像，所以这个回到净处呢，就眼前就已经没有佛像，眼有的这个像呢，是刚刚所取的这个心相啊，所以用心眼观这个佛像，然后心不散乱，那这个时候便得就是能够的意思啊，便能够心眼见佛。的一个见佛像的这种种种像的这个光明就如我们这个肉眼这样所见到无有异，也就是心眼见跟肉眼见无有异，一模一样，清清楚楚好，所以这就是关于这个观相在《坐禅三昧经》里面提到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在这个《观佛三昧海经》也提到，他说：“如来灭后，多有众生以不见佛作诸恶法啊，因为没有见到佛，那就忘了要做好事啊，所以作诸恶法。如是等人呢，当令观相若观相者，与观我身等无有异。”所以为什么会有观相这样的修法？主要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好，我们看到24页，24页 B 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说我们要去取这个佛的这个色身相，依靠是什么佛像？那佛像在哪里呢？那这一段导师有谈到，佛像是在这个塔，佛塔里面啊。比如说这个经说，欲观相者，先入佛塔。若不能见这个凶相分明者，入塔观之。如果这个我们要观这个佛像，观相念佛呢，要先从一相。然后再变成多相，就是要先取佛的一个色身相，32相的一相，作为这个所缘啊，不可以一次很多相啊。那这边举的是这个凶相，就是佛胸口有个万字啊，大家看过吗？有些佛像这边有个万字了啊，万字不是1万2万。啊，就是这个符号啊，这个是念万了哈。好，所以若不能见这个凶相呢，那就要入塔观之啊。不见者，如前入塔地观相耳啊。所以。就是说，要取相呢，要到佛塔。导师这边有谈到说，这个佛像呢。 是在塔里面的啊。那《千佛一言经》他也说，这个入塔礼拜、见佛、摄像，或是《称扬诸佛功德经》里面谈到入于寺庙、瞻敬形象，瞻敬就是用一种恭敬的心呢，来这个来取这个佛的一个像。那花首经也说这个即坚实世尊形象在诸塔，导致这边主要要说明就是这个像是在塔庙的了，在塔庙里面。来自这个成具光明定义经也说这个立庙，然后土像佛形，这个都是说明这个佛的这个佛像，不管是用画的或者是这个雕像的，它都是在这个塔庙当中哦。所以导致说印度的这个佛像的一个造作呢，起初是供在塔庙里面的哦，后来才跟这个舍利塔分离哦，而供在寺中。主要导师这边要指出一件事实，因为在日本的学者里面，他说这个塔跟庙，出家人住庙，塔是在家人管的这样子，但是导师说这个有佛像的地方就是修行者这个去的地方，所以这个起初这个塔里面它是有佛像的，不是如日本人他们所说这个是这个塔跟庙，就是说这个寺，就是佛像是供在寺中，那塔跟出家人没有关系啊。好，那这是导师这边所谈，就是说这个佛像都是在塔庙当中。好，那佛像在塔庙里面，所以念佛身相好的要先进塔去，这个审细观察佛像，然后意识在心里面到近处去休息。所以塔庙它基本上它不是修禅修的一个地方，它是供佛像，也就是主要是让人家礼敬的一个地方。那因为里面有佛像，所以若要修取观相的这个修行人就要到塔庙里面去取这个像，要审细观察，然后意识在心里面到近处去修。很多的这种修定的方法都是类似，比如说这个不净观，不净观也是要到这个总监去，就到这坟墓那边去看那一些这种尸骨的这些像，取了这些像之后呢，然后到这个净处去修这个不净观。那基本上他们都是先取像，然后再到净处去进一步的一个让这个像呢能够有心眼的关键。好，那在西这一段谈到这个升起这个想念的这个所依处，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依这个解脱道论，解脱道论修这个一切入，也就是一切处的这个初学者呢，他是依这个曼陀罗起这个想念。这曼陀罗不是曼陀珠它是曼陀罗，它就是圆轮的意思。大家有看过吗？若有到那个南传国家，他有些人他会随身带了一个圆盘。那圆盘有些人他是修这种片处的，片处比如说他要修片处有好几种，有十片处，青红赤白等等之类的。那假设他是修这个青片的话，他会带一个圆盘，还要取相用，就是这个相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圆盘的一个形状，然后放在这个自己这个前面大概 几公尺的地方，就是眼睛张开可以取相，然后闭起来就可以让这个相这个摄持在心里面。那这个圆圆的东西就称为这个曼陀罗，就是圆轮。好，那这一个好，那曼陀罗是圆轮的意义，那规划出圆形的这个地狱，或画出一圆像，那导致后来或做四方或做三角，那在圆形内呢做成形象，为修习者升起想念的一个益处。也就是说，如果要观这个佛像呢，基本上是在曼陀罗里面这个像。然后也引了这个摩诃迦摄会这边谈到说，有诸比丘若于这个碟上墙壁之下造如来像，因之自活。那这边的这个碟呢，在这个藏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这个碟旁边还有这个毛字。这个碟老师师父去找，它就是叠起来的意思啦。那后来去查藏经才发现，哦，原来它有一些藏经的版本它旁边有毛。什么意思呢？就是细毛布或是细的这个棉布。所以画这个佛像，它是画在布上面。或者是墙壁之下，墙壁之下有两种理解啦，就是墙壁比较下缘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墙壁之下，那可能就在地板上，但是这两种都有可能了，都有可能。好，那后面导师说，在墙壁下造这个佛像，应该是为念佛摄像。作为念佛摄像的一个曼陀罗，也就是要取相的一个所缘境。如在墙壁下做佛像，那对这个观相修习者来说呢，它是比在这个塔中观相更方便。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变成就是去观这个画像。早期可能就是观这个塑像，到塔庙去，但是有时候这个静坐的地方跟塔庙离太远，这样来回可能心会散掉，所以后来就发展出变通的方法，就在自己的这个住处呢，就是这个大家如果有因缘到这个敦煌，或是应该是在敦煌或是西北印那边有一些石窟，那是禅修的石窟，那就会有这个佛像在里面，那基本上那个都是观相的一种禅修的地方。好，那再来看第念佛摄像这个修法，那导师说它是通于这个大小圣，就是声闻他也有这样修，大圣行者也有这么修。那这一段导师说，念佛摄像不但是大圣行者，这样的修法也成为部分声闻行者的一个修法。部分声闻行者意思就是说，这种修法不是很普遍，观佛像这样的修法，会观佛像主要是大圣行者的一个修法。那声闻他也有这个在实际的一个石窟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得到。好，那关于声闻这边导师有谈到，声闻的这个禅观的一个修法呢，主要是二甘露门。二甘露门就是不净观跟入出席安波念安般或安波，出入席念跟不净观，这个叫二甘露门。那经三度门，这个度呢就是到彼岸，就是这三种方法能够带我们越这个生死， 所以就名为三度门。所以二甘露门再加上三度门，就组成了这种五庭心观。五庭心就是后面的不净不净观，然后慈心观、因缘观、持习念，就是出入习念，然后戒分别。所以这个五庭心的不净是二甘露门里面的，然后这个持习念也是二甘露门里面的，那其他呢就是三度门的内容。好，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在西元五世纪鸠摩罗什译出的坐禅三昧经，还有这个禅密要法经、思维要略法，鸠摩罗什这个带了很多这个禅经来到这个汉地啊，但这些经现在比较少人在读啊，那当时是蔚为风尚，因为很多人对这种禅修呢相当的这个想要去了解啊，还有这个昙摩密多他传出了五门禅经要用法。这几部这个禅修的这一些著作呢，都谈到这个五庭心，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戒分别观是以这个念佛观来替代。就是说五庭心前面说这个不净慈心、因缘慈习念、戒分别，这个戒分别主要是四大的分别。但是在后来呢，就以念佛来取代这个戒分别观啊。好，这边再重复一下，这个戒主要是四大啊。那这边再补充一个，就是这五庭心在传统里面，它有这个针对不同的一个个性，也就是不同的这个修行人。啊，有特别的哪一些烦恼特别重的话，那他可以多修啊。比如说这个贪心多的人要修什么不净啊，那嗔心多的呢，要多修慈心来对治啊。然后痴心重的呢，观因缘啊。然后呢，散乱多的人呢，修慈习念啊。那戒分别对治什么？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谈到，它是对治我慢啊，慢心比较重的人啊。那念佛呢，什么都能对治，所以后来就用这个念佛来替代这个戒分别观。念佛它这个无边胜用，所以它后来就这个五庭心观的戒分别观就不太有人修，基本上都是念佛，特别在大圣的一个教区里面啊。好，那这个是关于声闻的修法，主要是这一些啊。那我们再看这一个25页。25页最上面那个圈，这个僧瑞是鸠摩罗什来到这个长安译经里面重要的一个比受者哦。僧瑞大智度论就是他比受，就是把这个传译者所传译出来这些内容呢，再加以润色，变成比较通顺的一个中文，这个叫比受。那在这个观中出禅经序，这篇著作里面，他有谈到这个菩萨的禅法，然后说除了最后的这个菩萨禅法，其他的呢都是出于这个持经譬喻师的一个禅集啊。也就是在这个著作里面，他有谈到这个 菩萨的禅法啊，还有这一个持经譬喻师的一个禅法啊。那持经譬喻师他基本上他是声闻部派的一类啊，一类出家人啊。所以导师这边就做一个推，他说可见念佛色身相，他已成为一部分部派佛教以及大乘行者共同修行的一个法门啊，共同修行的法门。好，那在这个《观佛三昧经》里面，也谈到这观佛的三摄相，还有观佛摄心啊，还有观佛四威仪，还有观这个相佛、观七佛，这些呢都是大小共学的。那在思维要略法中有谈到这个观佛的这个三昧法呢，初学是观佛相的一个修法、哦、那进一步呢是色身观法，这个色身观法就是这个如这个经里面所说，它就是他这边谈到既以观相心想成就，就是用心眼观啊，练意入定即便得见，就是以心眼得见这些相，也就是离这一个雕像呢的这种内观啊，这个叫做色身观法，就是把外在的这样的一个佛像呢进一步变成内心的一个佛像，然后观察，这是第二步。第一个取外在的佛像，第二个让这个佛像在内心中升起，第三个导说再进而法身观法。那这个法身观法呢，就是念佛实力是无所谓大慈大悲等等 功德，然后次第这个渐进，那导师说这个也可以通于大圣跟小圣的一个修观的一个法门啊。好，那在 B 这边呢，主要谈的是大圣，那第一个圈引的是大智度论啊。那大智度论这边在谈念佛的时候，他所谈的内容是第一个念佛十号。第二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大家自己做一个记号。第三个戒众等等，然后解脱自见众具足一切智一切见大慈大悲四无所谓四无外是十八不共法等。所以这里面总共有三类，也就是导师后面说这里面概括了名号色身还有这个功德法身这三类啊。好，那这边为什么是大圣呢？主要这边比较是大圣特有的，就是这个念这个名号啊。在前面所谈的，主要都是谈这个观相。或是观功德这个声这一方面声闻也同，但是前面在导师的一个说明里面就没有谈到这个佛的名号啊、哦，这个应该是主要大圣他比较独有的一个内容啊、哦。好，那在《十住毗婆沙论》也谈到念佛三昧。他说这样的一个内容，他是以这个《波州三昧经》所说。好，那这边我们直接看这个论。那这边谈到这个新发义菩萨应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念佛生身如先说。然后这个心呢转深入得中势力，就是我们的心呢的这一种能力呢慢慢提升到中等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应以功德法身念佛，所以先以色相念， 然后再以法身功的功德法身的方式来念，然后让心转深入得上势力啊，那我们的心的这种能力呢，或是这个极静智慧等等的这一些资粮又更具足，那要进一步以实相念佛而不贪着。前面都是有取相的嘛，不管是色相或是功德相，它都有相。那最后呢，他应该到十住毗卢沙论说应该要以实相念佛。所以在十住毗卢沙论的一个这段文里面也提出了三个次第，第一个念佛色相，第二个念佛功德相，第三个念佛实相，这三个次第。那在另外同样是十住毗卢沙论，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谈到这个念佛，那这边又谈到心发意菩萨应该以十号妙相念佛，然后是人以圆明号增长禅法，就是让我们这个心的这个安定呢增长，则能圆相。这个圆相就是圆这个佛的色身相，取这个色身相。然后当知得成波州三昧，三昧成就故，得见诸佛如镜像中。OK， 所以导师把这两段文合并起来，这个念佛就有几个次第。第一个念佛色身，第一个念佛名号，第二个念佛色身，第三个念佛法身，第四个念佛实相，这是三阶，就是这两段文合起来总共有四个这个次第。所以导师在这段里面说，在龙树菩萨的这个十住毗卢沙论里面在谈这个波州三昧，他上面所谈的其实是波州三昧的修法。那波州三昧他在龙树菩萨的教导里面，他也教念佛名号。好，那最后这个倒数第二行，那导师这边又引了这个文殊师利般若经，原依佛名的这个一行三昧，也是这个见一切佛的一种三昧，但是它的这个方便有些不同。那导师说这个是从波州三昧分出的一个法门，也就是前面所说这一个波州三昧的这个般若化。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暗示了说，这个波州念佛的法门在先，然后一行三昧的念佛是在这之后所发展出来的。然后特别是这一行三昧呢，它又是波州三昧跟般若法门结合的一个深化的一种三昧的一个修法。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扼要介绍这个观相念佛。那在大圣的一个观相呢，大家可能要特别去记，比如说他是由念佛名号入手，然后念佛色身，再念佛功德法身，最后是实相，这个是十住毗卢沙论所提示的一个次第。所以大家如果要修这个念佛呢，可以依照这样的次第来层层的去提升，层层的提升。好，我们今天第二节课很快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我们下一次呢，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净土法门呢做一个结束，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大圣的三正上学。当然三正上学里面有一些前面所谈的一些内容，我们也顺便可以在这个三正上学的这部分呢再做一个复习。 然后在三正上学之后，我们再来可能再来看这个文殊法门。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大家静坐一下，然后回向。